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面子心和妒忌心，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。我发现自己做事有追求面子的心，追求比别人精进，不是比学比修，而是弄巧成拙。平时学法练功发正念我都做，也很忙，睡得也很少，也很累，但就是心性没提高，这不白忙活吗？修给别人看，自己没有修，为了面子而修。因为执着这个好面子的情，我每天都背着一堆包袱活着。第一个例子是，早晨起得特别早，但我不是因为精进，而是带着对上山的有求之心、争斗之心作为动力，认为起得早是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很有面子。第二个例子是，在学校练琴时，因为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产生着急的心，是有求之心得不到满足而练琴更努力。同时又总是比较自己和别人的技术以及进步的快慢。我上独奏课时，在演奏中我的头脑里都在想，一会儿拉完琴了，别人会不会说我有进步？如果拉错了，就想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拉得不好？我之前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些想法。就像演奏乐器，首先需要辨别出什么是好的声音，什么是不好的，才能演奏出好的音乐。修炼也是这样，首先得意识到我的这些不好的想法，我才能提高上来，不然我还以为我修得挺好呢。我这些意识不到的不好的想法，才是我上台演奏不好的原因。紧张只是借口。我发现我上台的紧张，其实是背后的执着心造成的。其实更多的时候，执着心是能意识到的，但是我不想面对，于是就骗自己。我有很强烈的面子心、妒忌心、色欲心、显示心，但是我总是不想承认自己有这些心。显示心和面子心还好，我特别不想承认自己有色欲心和妒忌心，但是不承认不代表去掉了，这些心早晚得去掉，早晚得面对修炼。第三个例子是，当我发现别人不如我时，我好像有点高兴，发现别人比我强，我就有点生起妒忌之心。本来不如我的人，不知为何突然比我强了，我就更加妒忌。这是怕自己的技术不如别人而丢面子。但是我巧妙地把妒忌心隐藏起来，不敢暴露给别人，也不与别人交流，维护着自己装模作样的精进状，怕自己没面子。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可怜。面子心表现在方方面面，下面举几个修炼中的故事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放下面子与同修交流自己的不足。我去年认识一个朋友，开始我带着比较的执着，看他修炼不如我精进。我用人的眼睛看别人精不精进，却没意识到精进是提高心性的表现。 我当时以为起得早，练功学法时间长就是精进，所以那时我会想帮助他，在他有进步的时候我会很高兴，好像没有妒忌心。但是随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我的妒忌心开始产生了。当我对一个人产生情的时候，伴随着就会产生负面的妒忌和争斗，然后就会闹矛盾，然后就会伤害两人的感情。妒忌心和感情好像是相生相克的关系，他们导致我和同修配合不好。因为我习惯于认为我比他强，他起床比我晚，所以他哪天起得比我早，我都会有点不舒服。但是我没有很重视，因为妒忌心表现得并不强烈。于是更强烈的考验就来了。在去年6月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去神域面试，我却没有机会去神域面试。而且他突然变得正念很强，我正好又有对上山的有求之心，比较谁比较精进的争斗和妒忌心。我的执着心被全面的带动了起来，我妒忌的不行。而且我也知道我妒忌的不行，我也想去掉妒忌心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。其实我也知道怎么去，我如果去和我的朋友交流一下，跟他讲我产生了妒忌心，我想去掉他，请朋友帮忙，这对我当时去妒忌心最有帮助。但就是因为我的面子心，我拉不下脸来跟我的朋友交流，于是我就很难受，也不说，就自己在那里难受，想着自己排斥妒忌心，把它去掉就好了，但是很难去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爱面子的心呢，也是很强的，其实放下心来，别带有那么多的包袱，修得会更快。我悟道，我爱面子，所以导致修得特别慢，执着心老也去不掉，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见。就像刚才写交流的时候，旁边的同修就跟我讲，没看出你有妒忌心呀。对，是因为我都隐藏起来了，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到时候正法结束了，别的同修都把执着心暴露出来去掉了，我啥都没暴露出来，装出一副精进的样子给周围的同修看，啥执着也没去掉，我给谁修呢？费这么大劲来人间一趟，白来了，我不想这样。不过最近我稍微有点开窍了，有一次在乐团排练的时候，我带着争斗心，感觉我的朋友拉得比我好，于是排练结束我就跟他交流这个问题，坦白地跟他说我产生了争斗之心。他说他也有这个问题。我们发现我们俩在音乐上擅长的方面不同，如果互相帮助就能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，如果相互妒忌就会造成矛盾。交流完后，我明显感觉妒忌心、争斗心都减弱了。如果我早能这样做，我可能早就把这妒忌心和争斗心去掉很多了，就是因为面子心导致我现在还在去他们。没过多久，我又在乐团排练时产生了妒忌心，很难受。我犹豫了一会儿之后，又跟这位同修交流，之后我感觉我的妒忌心又减少了。我之前看过的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里面的主角也产生了妒忌心，但是他好像一下子就去掉了。我一开始也以为去执着心会这么快，所以每次我的执着心多次反复时，我都会很沮丧，我怎么还没去掉这个执着？我去妒忌心的过程是一波接一波，好像永远也去不完似的，但是我好像能感觉到它一次比一次小。后来我理解到这应该算是比较正确的状态，之后再产生妒忌心或者是争斗之心之类的，我就尽量不害怕也不逃避了，我就排斥他，如果还是感到妒忌心很强烈，我就求师父帮助弟子。在这之后我又遇到了多次妒忌心考验，有些考验非常明显，感觉这件事就是为了去我的妒忌心而产生的。还有另一个同学的故事，他平时表现得不精进，但是他却极其有音乐天赋。他说他从上完明慧幼儿园之后基本没学法，但是一提到哪一句法他就会背，而且在音乐学习上也是很有天赋。我正好相反，干啥都很努力，但老是摔跟头，于是我又产生了妒忌心。 但这次我有了教训，我就跟他交流，暴露出我的执着，让他知道我的想法。他说他有时也会妒忌，只是他妒忌的点和我不同。我在妒忌他擅长的，他在妒忌我擅长的。这就更体现出妒忌心是多么的没有必要。通过交流，我们都有提高，理解了对方的想法，我也感觉我一下子去掉了很多妒忌心。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伤心的事，因为这个同修喜欢玩手机，如果不时时刻刻看着他，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被手机控制。其实只要我放下自私的心，多花时间监督他，他就会变得很精进。有很多次，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帮助他后，感觉他要变好了的时候，我又产生了妒忌心，妒忌他的天赋，努力一点就能进步很多，然后我帮助他的积极性就降低了，结果他就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。其实有天赋那也是因缘关系造成的，他得到了就应该他得。我的妒忌是没有根据的，因为宇宙是公平的，我没得到的那就是我不该得。同时我还把他的手机上交给老师，这看起来是对的，其实是不明智的。最后他因为犯错误太多被退学了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把他的手机都交给老师了，真是好心办坏事，没达到帮助他的目的，这样他又回到了从前的环境，不就更难控制自己了吗？这件事让我很后悔，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妒忌心还有走极端。这件事也让我体会到修炼是多么的困难，不是说帮助别人就行了，必须要没有执着的完全为他的，同时结合实际情况理智的去做，把握好平衡是非常难的。我觉得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学法，能明辨是非之后做任何事都会容易，就会少一些不知所措和好心办坏事的情况。不过后来在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认为不应该觉得被退学就一定是坏事，说不定是好事，只是我们看不到背后的安排。我因此也改变了想法，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，我擅自认为他没了我帮助就完了，这不是自以为是吗？这种对他的不相信也是一种自私的观念，觉得就我自己厉害，别人没了我就不行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面子心，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。二，学法练功不能是为了面子。有同修找我学法，可是我还有事情没做完，但是我碍于面子答应了。不知道学法是为了自己修炼的提高，还是为了让自己在同修里有面子。这可能就是我学法老是走神，每次都记不起上次学到哪里的其中一个原因。我根本没为了自己学法，我是为了执着而学的，所以就得不到法，这非常可怕。晚上宿舍里小组学法，我从不主动离开，不是因为我精进，有时候我都困得不行了，我还学，就是因为好面子。练功也是，平时早上起早去练功，就感觉很有面子，很精进。别人说，哇，你起得这么早啊，我还沾沾自喜，好像起得早就是修得好似的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练功总睡觉，白练。一开始，我练功睡觉怕人知道，觉得没面子。现在练功的时候，我就叫同修看着我，我一睡觉就叫醒我。我练功时睡觉的问题减少了很多，但是还是会睡。我发现只要我一走神就会睡着，我只要啥也不想的时候我就不会睡。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练功加持能量，所以不应该犯困，但是一旦走神，就像明慧网刊登的《别出错》一文中说的，这时一位主持人在句子上犯了一个小错误，结果导致一些观众的主意识有了瞬间的走神，并随即与天门的金色能量流脱节。我练功也是一样，我一走神就和师父给我下的契机脱节了，我练功其实就停止了，所以我就睡着了。因此在练功以至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的主意识一定要强，不然就会出错或者是达不到效果。但同时就算犯了错误也不要怕，勇敢地请求帮助，重新做好即可。三，写交流文章要实实在在。因为面子，我去年写交流稿时挑着执着写，没写面子心和妒忌心， 而是泛泛地写了一些对我不是太重要的事情。写交流稿时也在凑字数，觉得字数多就是修得好。因为面子心，我觉得别人没有的执着，或者是特别不好的执着，我就不敢写，怕别人觉得我修得不好，就写一些我看到别人有的执着，同时我自己已经修过去的，这不就成了给别人写交流了，没修自己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要真正的修炼自己，而不是为了妒忌和竞争而修炼。有执着就大方的与同修交流，不要怕丢面子，这样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严重抑郁逃学到顺利考上大学。一位高中女学生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7日。我是在中国大陆某新一线城市长大读书后工作的90后女青年，今年已过而立之年，现在写出14年前我读高中时一段亲身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经历。一、急性阑尾炎绞痛神奇消失。2010年，我在省重点高中的理科火箭班上学，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下，学生升学竞争压力很大，每天有做不完的各科作业，经常做作业到深夜11点或者凌晨。每学期期中、期末定期考试排名，每次考试后，班主任都会在班级上表扬排名靠前的学生，批评学习退步的学生，找成绩下滑的学生谈话。老师经常在班级上强调考上985、211名校的重要性，例如多考一分压倒一排人，学生压力非常大。2010年8月，在高一暑假的一个下午化学补课的课堂上，我突发右腹部下侧疼痛，艰难地听着化学老师上课，熬着身体的疼痛，等着放学下课回家休息。那时候正赶上学校放了几天假，我忍着疼痛回家了。高中的各位任课老师留了一周的作业量，没想到回家休息的几天中，我持续的肚子痛，非常难受，一到晚上就反复绞痛。我辗转反侧，白天吃不下饭，疼爱我的妈妈给我做了稀饭，我也吃不下，而且吃了就呕吐恶心。妈妈非常着急，迅速上网查了我的症状是急性阑尾炎，她赶紧去药店开了中药，回家泡水给我喝，喝完后也没有效果，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持续绞痛，睡不着觉。在身体的极度痛苦中，我想起了法轮功。因为我家在1999年之前接触过法轮功，我亲眼见证过身边的朋友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。我们周围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辈的朋友们，在练法轮功之前一身的病，练法轮功之后一身顽疾痊愈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邪党和僵尸流氓集团开始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疯狂造谣抹黑、镇压宣传。我们身边认识的法轮功朋友们，仅仅只是为了法轮功合法上访说一句公道话，就被迫害的失去工作、流离失所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我们非常害怕，把法轮功书籍和相关资料藏了起来，不敢对外说曾经练过法轮功。当时我双膝跪地，跪在了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面前，在内心祈求师父救救我吧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，我的肚子瞬间不疼了。就这样，我疼了几天几夜睡不着觉、吃不下饭的急性阑尾炎疼痛，在没有开刀、没有割除阑尾的情况下， 在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度下好了。二，学大法治愈严重逃学抑郁。因为我几天身体的疼痛，所以部分学科作业无法完成。到了上学时间，我非常紧张。返回学校上课的第一天，因为我数学作业没做，早上没法交作业。高中数学老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。那时候，由于中共协党在疯狂打压、抹黑、迫害法轮功，我也不敢跟任课老师们说明我这几天经历了什么。下午放学的时候，数学老师走到我的座位前说：“某某某，你怎么今天没交数学作业？怎么回事？实事求是告诉我。”我只能小声说：“没做。”数学老师发抖的生气说道：“那就做一遍，罚抄一遍。”这时候，班级里一阵哄笑声。我感觉周围的同学都在嘲笑我，但我不敢说什么。放学回家后，我开始非常害怕，不敢去上学。我的高中班主任是英语老师，他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，对学生非常严格。他来到我家家访了解情况，我们只能告诉他我那几天病了，作业没做，具体病是怎么好的，也不敢跟班主任说。班主任老师把我领到班级去上课。那时候，我感觉周围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我是那个最差、作业没做的学生。渐渐的，我开始了逃学，心理状态非常糟糕，不敢上学。我的物理任课老师是政教主任，他知道我的情况后非常关心，和班主任老师再一次来我家家访，和我父母聊天后建议我去看看心理医生。第二天，父母带着我到三甲省妇医院，花50元钱挂了心理咨询的号。女心理医生说：“你是什么情况？”我说：“不敢上学。”她说：“你再这样下去，后面就要进行精神药物治疗了。”我听到后更加害怕了，连连答应她去上学。在医院心理咨询之后，我逃学抑郁的情况更加严重了，从害怕上学、害怕面对同学的嘲笑，发展到害怕出门、害怕见到陌生人，甚至连出门走走都不敢了，严重的心理抑郁。那时候，我躲在家里，坐在地上，蜷缩着抱着双腿，害怕的发抖。妈妈看到我的状态非常难过，焦急又流泪，她很无助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我们想起来，要不要再试试练法轮功？妈妈带着我找到了1999年之前认识的练法轮功的奶奶家。奶奶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然后领着我们到其他法轮功学员家里，大家一起打坐，阅读《转法轮》和法轮大法师父的其他讲法。法轮大法的法理开导了我，我渐渐地明白了怎么面对嘲笑、压力、挫折，开始变得勇敢、自信、坚强。渐渐的，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我愿意去上学，坦荡的一点一点面对同学的非议嘲笑，一点一点补起前面因为严重抑郁逃学落下的功课。那时候正是高中2年级理科上课最关键的时期，高二上学期，我因为严重抑郁逃学落下了物理磁场部分，而物理又是我最薄弱的学科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坚持每周参加学法组，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阅读法轮大法的系列著作。法轮佛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在没有另外参加高中学科课外补习班的情况下，一年半后的2012年高考，我以531分的理科成绩考上了某一本大学。当时高中隔壁火箭班也有一个心理抑郁逃学的女学生，她父母带她看了各种心理医生， 包括看了德国的心理医生，问题都没有解决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我，给我开智，高二严重抑郁逃学的我，可能早就休学辍学了，更不可能顺利考上一本大学，毕业后顺利工作。仅以此文，感恩慈悲的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